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能请把其心如果工作成果。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最后呢，我们开始继续学习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第二堂课呢，是从第五个课半，以火之欲说明彻底摧毁罪业。那么这个火呢，就是指这个结末火或者讲末结火。那么因为这个末结火的这个力量非常大。 所以说，就以这个末劫火的这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功能非常强大的这个菩提心。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讲到菩提心如末劫火，刹那能毁诸重罪。那么，首先我们来了知一下这个末劫火，或者有地方叫做劫末火。那么，实际上这个都是意义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呢，它通过这个。 成住坏空啊，它有这个四个阶段。那么，当它到了这个坏劫的时候啊，到坏劫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通过众生的业吧，它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开始要燃火。那么，但是在燃火之前呢，首先是这个首先是世间当中的众生啊，通过不同的方式转移到其他地方。比如说呢，首先是地狱当中的众生。 如果说业没有受完的这个众生呢，他就会转到其他地方的其他世界的这个地狱当中继续受苦。有些呢是通过业受尽了就解脱了，然后人间当中呢就逐渐逐渐的就通过人间当中的众生呢，首先获得一些通过法心力或者禅定，然后转到这个出三天，出三天了，然后转到二乘天等等，像这样逐渐逐渐往上走，然后所有的这个世间当中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友情都不存在。<咳> 那么，当它就没有有情的时候呢，就从无间地狱开始燃火，开始燃火，然后呢就是火越燃越大，然后烧到地面上，烧到地面上当中的时候，一切的这些所有的须弥山呐、啊，所有的这些其他的三号大地啊，一切的有情界、以息界的这些所依啊，全部都烧干净，然后再往上烧到出禅天，出禅天包括出禅天在内，那么以下的这个整个七世界呢，全部已经烧尽了。 那么有些时候说呢，有些地方讲是七个太阳，就是说最后呢会出现见此出现七个太阳。有些地方讲呢是一个太阳具足七个太阳的温度。<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么强烈的这个大火的燃烧之下，所有连须弥山在内的所有的七世界呢，完全已经烧毁。这个方面是讲这个俱舍论等等当中讲到了这个结末火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就烧几次之后呢，要被这个水淹、被风吹，然后是二禅、三禅以下的这些七世界都要被烧，都要被就说毁灭掉。但此处呢，只是讲到火，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火烧出禅，然后呢，水淹二禅，风吹三禅，有这样的讲法。<咳>所以说，在这个一禅天以下，四大部洲啊、须弥山等等，全部被火烧干干净净，一点都不存在了。 那么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呢，也犹如这个芥末火一样，能够刹那之间能够毁坏一切的重罪，能够毁坏一切重罪。那么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它在内心当中，如果一旦引发了，一旦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的功用力啊，它就能够把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严重的罪业完全消尽掉。 前面这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救脱罪业，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救脱罪业，那么指出的是彻底摧毁罪业，把这个罪业的彻底予以摧毁，因为菩提心它也有这样一种功德在增长的这样一种阶段了，所以说有些地方是从救脱，有的时候是从摧毁啊，从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这样讲的。总而言之，都是讲菩提心的力量很大。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最初的时候，对于菩提心和这样一种这个佛果等等都还没有很彻底的了知的时候呢，我们说最初发了个菩提心，有没有这样一种功效？那不敢说，刚开始发起的菩提心有这个功效。但是呢，就是说，即便是最初的时候想一下这个发起菩提心，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随着自己修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时间的深入，这些当中呢，菩提心由弱转强，有相似的，最后变成真实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逐渐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大的罪业呢，通过菩提心的力量的这个增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罪业它就逐渐都能够消亡。所以此处也是说明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木火就是说是结木火一样的菩提心的力量非常巨大。所以说我们平时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它也是必须要从方方面面去观修。观修这个菩提心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就是说很难找到它的这个方便，但是呢从一些方面讲的时候是慈悲其实现在呢就是上次我们要修皈依啊，或者有的时候修从这方面来进行入手去修持也是可以，因为它修法呢必定是从就是说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不懂得修行到逐渐懂得修行之间它都有这样的过程。所以说上次在讲这个在这个讲这个法之前呢，也是就是说是针对有些道友修法的时候心非常散乱，或者觉得很沮丧，修法了打坐的时候呢，不打坐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很多的妄念，但一打坐的时候就觉得妄念很多，这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上次在讲的时候，讲课的时候也是提出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它都会经历很多的阶段，所以上次在这个讲集当中也是通过其他地方的窍诀呢，讲到了五个阶段呢。五个阶段五种这个觉受的方式。首先呢就是讲到的是一种陡峭的这样一种这个陡峭就是说落水陡山落水的这样一种这个觉受。那么这个那种觉受叫做动摇的觉受。那么就是说在最初修行的时候呢，他的心动摇的特别厉害。像这样的话就根本几乎是没有办法安住一样，就像在陡山上面的这样一种瀑布，它流下来的这样一种速度非常的急。而且呢就根本没办法阻止。有这样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最初的阶段，也是算是一种觉受。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觉受应该是好东西啊，但是我现在的心这么难以控制，难道还算是一个好的现象吗？实际上观待从来不修禅定的人来讲，能够获得这种觉受呢，也算是可以说最初的一种一种相吧，最初的一种成就的相。虽然这个成就的相呢就说是这个不是我们预想的一种成就相，但必定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心如此的乱。当我们就是说不修禅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好像没这么乱，一修禅定的时候呢，发现我们的心非常乱，有些时候就觉得是干脆不修了还好，一修了之后的心越来越乱，并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不修禅定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发现我们的心这么乱，一坐下来之后呢，他就是说一安静下来之后呢，一下子他的心就烦乱的心的心态就开始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是走入成功的第一步，迈入成功的第一步，必须的，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要经过这一步。以前上师呢也是经常打一个这个比喻，就是打比喻的是当我们要清理一个肮脏的一个水坑的时候，或者清理一个水池的时候，那么这个水池里面呢掉了很多的这些树叶啊、塑料袋啊，掉了很多的垃圾，然后我们要想要彻底的把这个水池清理干净。当我们把手伸进去捞池底的垃圾的时候，一伸下去之后呢，所有的脏东西全部翻起来了，特别特别的脏，特别的浑，翻起来了。翻起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说是也不必要这么脏的水，这么脏的水是干脆就不清理了吧。那个时候放弃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不必要的，因为它是迈向于彻底清净的第一步，有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你如果不去动它的根本，如果你不它动它根本，你没办法调伏它，没办法彻底把它清净掉。所以说我们去清理这个脏水池的时候，它虽然就是说是一动之后马上就翻起来很多脏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做， 不能在这个地方退失。同样道理呢，我们心里面呢，在我们心底也沉积了很多很多的垃圾，以前呢从来没想动它，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静的啊，就像这个脏水池，我不想去清它之前呢，好像看起来还是比较清静的，但是一动之后马上就翻起来，这个是很好的啊，很有必要的。所以说当我们想要清理这个水的时候呢，哎，我们去修禅定一坐下来，哇，它就开始翻起来，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就相啊，所以它叫做一种动摇之相啊，这个是必须要经历的。然后呢第二步呢，就像我们清水似的，逐渐把这些大的东西啊，把这些大的脏东西逐渐清啊，开始就是往外捞出去。所以像这样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这个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清理之后呢，把里面的脏东西的来源，脏水的来源全部完全清净掉之后，这个时候呢就彻底的从它的表面也好，从它的这个内部也好，底部也好，全部变得清净了。所以它是必须要有一种这样的过程，我们修定也是这样的啊，通过五个阶段来进行这样一种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嘛。所以第一个呢，它就像这样一种陡峭的山落水这样的一种动摇相。第二个叫获得相，那么获得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山谷流水、小溪流水或山谷流水。山谷流水它还比较陡，我们如果到了山区到过山区的话，山区里面这个小溪的流水它还是比较湍急的，声音也大，比较湍急，但是呢它相对于这个瀑布来讲，它温和的多了啊，已经温和的多了。所以这个第二步的相，第二个阶段呢，它叫做获得相。获得就是说初步的获得了安住，哎，初步的有一种获得了，它虽然还不究竟的获得，但是它是初步的获得，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所缘上面稍微的安住那么一会儿，它不会起很大的分别念，但是呢它必定是刚刚获得嘛，它又会反复，又会反复的时候又重新安住，哎，它又会有一种有时候是安住的相，这方面就叫做这个获得之相啊，比前面那个呢要好一点。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修持，就会获得一种平原江河的这种相。平原江河叫修行之相，修行的觉受。那么修行的觉受呢，就平原的江河远处看起来，哎，就平原的江河好像似乎根本没有流一样，但是你走近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仍然在流动，而且还比较急。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就说修行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然后就表面上就说看起来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好像是获得了一种比第二个阶段还要稳固一点的这样一种这样定向这个禅定之相，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很明显的起心动念，但是如果你稍微仔细再一观察，哦，还是有啊，这些细微的分别念呢还是在不断的涌现，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温和多了，这个是第三个阶段了。然后第四个阶段呢是大海离波，大海离波这个叫稳固之相，稳固的角色。那么大海离开了波，大海离开了波浪，离开了波涛，非常平静。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修持之后呢，到了一种比较稳固比较稳固之相，像这样的确确也是内心当中呢是比较稳定。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基本上比较堪能，我们想要修定啊，像这样比较堪能了。第五个就叫须弥山王子稳固之相，像在那他就说须弥山王一样一种这个相呢，这种觉受叫究竟觉受，究竟觉受就说我们心呢就如须弥山王一样根本不动摇，不管是外面什么样因缘动摇他呢没办法动摇，就像这样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修定呢，实际上上次讲这些过程经历呢，一方面是要鼓励我们，像修定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前世它有一些修定的这样一种经验的一些修行者之外，一般的人他的修定都需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关键是我们对于修定这一点必须要有强烈的兴趣，我们必须要树立不调伏自心，那就根本没办法在修行上面有所成就啊！必须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然后呢也必须要付出这个时间，每天我们都要这样串习，哪怕是每天串习十分钟啊，或者半个小时啊，像这样每天每天这样串习，我们心就越来越堪能，越来越调顺。那么如果不管教他的话，他就说是永远这么粗野，那么如果管教他呢，他就会逐渐逐渐调顺，然后呢调顺就容易和我的这个心配合，我想要让他发菩提心，我要想要让他干什么，他的心因为很柔软的缘故呢，都可以配合我的这样一种意乐去做很多这样一种佛法的甚至事业或者修习佛法的事业都是可以做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一方面是对我们的一种修行方面一种安慰嘛，一方面就说是它都是一种必须要经历的，没有任何一个法它都是就是说是不需要 不需要苦行，不需要其他的方便，它就可以自然升起来的。所以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得到一些角色的时候呢，也不用太过于这样一种啊，太过于喜悦吧。有的时候呢，就是修行长时间没有这样进步的时候，也不用过度的沮丧。反正呢，这些呢就都在修道过程当中，他都会经历的。今天只要我们就是说把主要的文思修的方面，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丢弃、没有抛弃文思修的这样一种主要的方面，然后呢进一步的去积累资粮啊、祈祷上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可以顺利的度过。啊，这个顺利度，所以说一般的来讲的话，就出去的时候心比较急，总是像一下子获得像我们看到的传记啊、佛的传记啊、大德的传记那样一下子得到很高的证悟。实际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太着急了。如果把下面的这些修法的家庭基础打好了，后面上面的功德逐渐都会获得。所以说现在我们是讲修持菩提心呢，它也是有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菩提心可能很弱。那后面呢，我们通过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修行，菩提心要逐渐增长。然后呢，随着菩提心的增长，它能够对治的这些能够烧毁的这个恶业，它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焚毁的这样一种越来越多，而且呢，就说很重的罪业都能够通过菩提心的力量完全消尽。啊，这个方面是结合着节目火的比喻来进行的说明。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学注释当中的内容。耳目结火人将一禅天以下的七十界焚毁无余。那么一禅天啊，它一禅天是属于色界呢，色界有四禅天，那么这个是一禅天，包括一禅天在内。那么一禅天当中有大梵天啊，有梵辅天和这样一种这个梵众天啊，它有三层天界。那么这个一禅天包括一禅天在内的全部烧毁。然后再往下呢是六欲天，从他坏自在天啊到这样一种这个化了自在天，到化了天，然后再到夜魔天、兜率天，啊，兜率天、夜魔天，然后再到这样一种三十三天、四大天王天，再到这样一种这个四大部洲，再往下到地狱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诸三天以下到无间地狱以上，全部这个世界全部焚毁无余，就是这样。同样，依靠菩提心，一刹那间，必定能从根本上焚毁五间罪等一切深重罪业。同样道理呢，依靠这样菩提心，强大菩提心的力量，一刹那之间必定能够从根本上一点都不剩下的方式烧毁五间罪等所有深重罪业。菩提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就是说在所有罪业当中，显教当中讲到的重罪当中，五间罪和谤法罪，这个罪业是非常重。但即便是像五间罪这样一种罪业，如果内心当中能够产生真实的菩提心，那么这个真实的菩提心产生的一刹那，就能够可能从根本上焚毁五间罪的一些重罪。一方面讲造了五间罪呢，它是相续当中也是啊，罪业非常深厚，习气非常深厚，它才能够造五间罪。所以说这样罪业一方面罪性本身很严重，一方面就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很难以对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能够造五间罪的人，他相信当中一定是充满了很深重的罪业，很深厚的这样一种罪重习气的。但是呢，即便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深厚习气呢，但是也是在这个当中，如果因缘具足的话，照样可以修菩提心，那菩提心照样可以升起。那么如果升起菩提心，刹那之间啊，五间罪的这个那么这样一种深重的罪业呢，也可以啊焚毁清净。就像以前阿瑟四这个国王，他也是造了这样一种杀父亲的等等五间罪，那后面呢，他也是通过文殊菩萨等等的调化，升起啊修持菩提心啊，然后获得了无生法忍。他堕地狱的时候也是，堕到地狱，像皮球落地一下，一刹那之间就弹起来了，所以很快就解脱了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说，如果发了菩提心，升起了菩提心呢，他连五间罪可以消尽。当然就是说，是我们造五间罪之后，如果等他罪业成熟，他是无间堕地狱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不一定有时间修，但是呢这五间罪到死亡之间，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对治法。当然就是说真正造五间罪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其他的重罪，造其他重罪的人非常多啊，非常之多。造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故意的心态就去造了一些诽谤啊，或者造一些其他的这个罪业很多。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死亡到来之前修炼菩提心。虽然菩提心通过菩提心升起的时候，就能够焚毁五间罪等所有的深重罪。华严经中云：“人焚诸恶行，如墨结火。” 就是这个菩提心，它能够烧尽一切恶行，犹如末劫火一样。善天尊者说，一刹那之大恩人不缘所去，所以必定能焚烧罪业。那么善天尊者就说，一刹那的这个巨大的恩人不缘取所取的话，所以也可以焚毁罪业。那么这个呢，上次讲集当中讲，也可以理解成生于菩提心。生于菩提心，他就说不安，他就说这个大恩人呢不缘所取，所以这个方便的话可以焚毁罪业。因为菩提心的分两种，一个生于菩提心，一个世俗菩提心。那么世俗菩提也可以啊，就说是通过这样一种强烈的这样一种世俗菩提心，安住在一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状态当中，然后不缘取这样一种所取的话，没有自私自利的索取的话，所以也能够焚毁这样的罪业。当然此处呢，就是针对一般的来讲的话，世俗菩提心可能更相应一点，但我们不能说这个不是生于菩提。世俗菩提心啊，因为此处来讲一般的人呢，是因为生于菩提它主要是菩萨相续当中产生的，初地以上的菩萨产生的，一般的人呢就没到初地之前，这个生于菩提心生不起来。所以说世俗菩提心如果能够啊升起强烈的这样世俗菩提心，不愿取这样一个索取的法，索取的这个自私自利等他的境界的话，是也可以焚毁很严重的罪业。其实这种讲法与前面所说的道理并不重复，前面是指压制罪业，这里是说从根本上摧毁。也就是第四第五个科判，一个是永护送者欲说明解脱罪业，一个是从紧迫火欲说明摧毁罪业。那么就是说无著菩萨观点上就是说，这种说法和前面所说的道理不相违。第四个科判讲的是压制或者解脱罪业而言的，那么这个地方是讲从根本上摧毁。如果有人问，那么一颗菩提心具备这两种功德，难道不矛盾吗？一颗菩提心又能够压制又能够摧毁，或者说他就从这方面讲，压制就不是摧毁，如果摧毁就不是压制，所以说一颗菩提心具足这两种功德，难道不矛盾吗？并不矛盾。如果获得了越来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功德也会越来越超胜，是从循序渐进而得来讲的。那实际上也不矛盾，因为虽然是一颗菩提心，这个菩提心也有逐渐逐渐增胜的过程。如果是在前面的阶段呢，它的增胜的过程，如果在前面阶段呢，它的菩提心还不是特别的强烈，所以它可以压制。但是后面呢，菩提心它力量又增长了很多倍了，或者菩提心的力量又非常强盛的时候呢，这个是已经可以到达能够摧毁的阶段，他就把它摧毁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获得了越来越殊胜的菩提心，所以说功德就越来越超胜，功德越来越超胜呢，他就可以逐渐从压制转变摧毁，这个方面绝对是不矛盾的，所以是从循序渐进而获得来讲的。下来讲第六个科判，经中所说其他功德之理。那么在华严经当中所宣讲的其他功德，或者说在这个入行论当中没有讲到的呢，是在华严经等其他的很多大乘的经典当中有广释有细释，所以说呢，就说是如果有时间等等，也可以去就是说参阅华严经或其余的这些很多的这样大乘经典，来看菩提心的这个殊胜功效。智者弥勒欲善财，彼心利益无限量。那么具有智慧的高超智慧的这样弥勒菩萨，当然弥勒菩萨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实力菩萨，显现上面是实力菩萨，是佛的补处。佛陀当年在就说是在这个从兜率天下降的时候，就把这个宝冠呢就交给了弥勒菩萨，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化成六牙白象，然后开始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南比尼到了这样用迦毗罗卫国不是南比尼，就是迦毗罗卫国，然后入胎嘛，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释迦佛就百川天子他从兜率天下来之后，那么弥勒菩萨就成了这个兜率天的天主，然后他负责教导其他的众生修学大乘佛法。所以后来呢就说是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他也是从兜率天下降。那么在人间呢，就是我们前期当中有记载，人间的时候呢就是说佛陀也是受记弥勒菩萨他会就说是补佛就是成为佛的补处成为就是说衔接第五佛。因为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从这个天界降生之后呢，弥勒菩萨也化身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从这样兜率下来，然后呢开始化现成比丘的方式，在佛面前听法或者帮助佛弘法，这方面也是有这样一种在人间有化身。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地菩萨嘛，显现上面是实地菩萨的这个弥勒菩萨，弥勒呢就是慈氏的意思， 因为他就主要修的法是慈悲心啊，主要修慈心，所以说他的这个名称呢一直叫弥勒，成佛之后的名称也叫弥勒，弥勒佛啊，叫弥勒菩萨。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智者弥勒御善财在华严经当中告诉善财童子，彼心利益无限量，彼心就是讲菩提心，那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的利益是无法限量的，没办法来宣讲。只不过呢在华严经当中，在入行人当中捡了其中的一部分功德给后代的弟子的宣讲。一方面就是讲到了就是把主要的功德宣讲的时候呢也可以推理其他的功德。一方面就是讲呢，就是一般的众生他的时间精力都有限，那么如果完整无缺的把自己所有的功德讲出来，众生不一定能够接受，没有时间去听受等等。所以说呢把其中的一部分功德来讲，众生了知之后呢产生想要修行的心，当他上学当中已经产生了菩提心之后呢，这些功德就可以获得了。此外拥有高超智慧的弥勒护主对善财童子说，此菩提心的功德无法估量，那这个解释宋词了。那么就是说拥有高超智慧的弥勒护主呢，对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当时在面前求法，对他讲的话，这个菩提心的功德是没法限量的。那么下面呢就引用华严经当中的记载来，就说是这个阐释在求法的过程，然后弥勒菩萨怎么宣讲啊菩提心的殊胜功德。华严经中记载，乐园城中商主兼财之子善财童子，于文殊前发心后，为了寻觅菩萨学处而逐渐前行。华严经当中呢记载了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过程汉地的这个讲法是五十三参，然后呢藏地来讲的话一指的110个三智士，还有一种印度的讲法是1000多位三智士的讲法也是有的。那么这个在乐园城中呢，上主善财之子就是说兼财之子是善财童子，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善财童子呢他也是算是这个在佛教史当中一生成佛的典范。因为从华严经当中的这样一种讲法，他是求学的时候呢是一个凡夫，后来呢逐渐呢就说是这个参拜了很多的善知识，最后在相学当中引发了这样一种殊胜的圆满证悟的功德。所以说很多地方就是讲这汉地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了义的论点，汉地的大德所造的论点当中也是把善财童子，一个是农女，一个是善财童子，像这样都是列在一生成佛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行列当中的。是有这样一种讲法。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是对于善知识当中就对于一指善知识呢，他就说是这个一指了很多善知识，而且他所一指的善知识有各式各样的有些是这样一种罗刹鬼王有些是这样一种一般的乞丐还有一些长者还有一些妓女还有很多好像各式各样的。但是呢善财童子在他面前一直听法学菩萨道的时候，没有产生一刹那的邪见，如理如法的意志。所以很多呢是把这个善财童子作为，也是把它作为这个如理如法一指善知识的一个典范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是一个典范。而且呢就是说给后代的一指上师的这些弟子呢，也是以善财童子为例，说明我们在一指上师善知识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看到上师善知识呢它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你觉得看不惯的地方或者是这样的毛你这样的过失有那样贪欲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些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过失贪欲，很多时候都是从自己的心不清净而得来的。像善财童子他所依止的这些善知识呢，外表上看来的话，很多善知识一无是处没有点功德，但是呢内心当中具足圆满的菩萨道。而且呢善财童子依止的时候呢，没有看过失，没有产生邪见，一心一意的依止的善知识，最后获得了圆满的加持。这个里面有很多这样讲的，而且在环境当中善童子一直善知识的这些方法呢，在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些医师的这些规范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善财童子啊，就说是法轮瑞宝他的这样一种前世。法轮瑞宝以前呢在就说是这个在汉地某个地方，是在哪个地方，是在桂林某个地方，好像是回忆前世的时候就回忆自己是善财童子曾经呢也是到处参拜善知识，在桂林当时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善知识安住，那后面呢就是上师就善财童子也去参拜过，后来呢到鸡足山也是去见过这个无著菩萨，正在闭关的无著菩萨给他送一些粮食等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法轮瑞宝 他的前世也是三才童子。那么有很多这样讲，我们可以从传记当中去看。然后呢，这个地方讲与文殊前发心后，那么就三才童子在文殊菩萨面前最初拜见文殊菩萨，然后发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文殊菩萨告诉他，让他去到处去寻找菩萨学处。他为了寻觅菩萨学处而逐渐前行。尔时至尊弥勒正在南方海滨，由毗卢遮那佛严饰巨藏楼阁之一方，为如海菩萨眷属讲经说法。那么当时呢，弥勒菩萨正在南方海滨，由毗卢遮那佛严饰的巨藏楼阁的一方，正在为很多的如海的菩萨眷属正在讲经说法。善财童子见此情景，急忙顶礼。弥勒菩萨向诸眷属赞叹啊，赞颂善财童子言，那么就说是这个善财童子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马上就向啊，就说弥勒菩萨做了恭恭敬的顶礼。弥勒菩萨也是看到了善财童子，然后呢给其他眷属赞颂善财童子的功德。且看一乐清净者兼财之子名善财，为求殊胜菩提行乃至智者我面前。他就是你看一乐清净，因为他发的菩提心嘛，一乐非常清净，他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寻求菩萨行，所以他一乐是非常清净的，没有自私自利，也没有其他的这些世俗的这个想法，所以他一乐是非常清净的。兼财的儿子名字叫善财，为了寻求殊胜的菩萨学处，来到智者弥勒我面前。随之对善财言：善来善来慈悲汝，善来弥勒坛城中，善来寂静调如尊，苦行之时疲倦苦。然后呢又安慰善财童子说啊，善来善来慈悲的这个这样善财童子，善来弥勒坛城中，现在呢你来到了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眷属坛城当中。坛城呢实际上有时候啊，就是说解释的时候就是就是讲这个围绕或叫中围的意思。中围就中间主尊啊，就是说是旁边周围的围绕眷属，所以它叫中围，叫坛城，梵语叫曼扎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个善来弥勒坛城中，到了这个弥勒菩萨的众会眷属当中，善来寂静调柔尊，那么就说是这个相续寂静而且非常调柔的这样一种修菩萨行的这样一种尊者，苦行之事疲倦苦，因为他到处参拜善知识呢，所以就问他的苦行的事啊，苦行的时候是不是有疲倦啊，给他赐予安慰，给他就说是这个加持他。善财童子恭敬请问圣者，我真实趋入无上菩提正道时，不知该如何历历学修菩萨学处，请你明示。那么善财童子因为他是为了求法，所以说很恭敬的请问圣者弥勒菩萨，我真实趋入无上菩提正道，发了菩提心嘛，想要真实趋入无上的菩提正道，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不知道应该如何的历历学修菩萨学处。因为就是说这个善财童子他五十三参也好，一百一十个善知识也好，每在每一个善知面前都听闻了很多修持菩萨道的方式，但是呢你看他此处还是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学修菩萨行。他没有像有的是我们一样学了一点点东西就啊觉得非常了不起啊，就觉得好像就是说菩萨行已经学的差不多了，好像就是学的正法已经差不多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菩萨行就是说有很多很多善巧方便，那么如果我们是以少而足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通过这样的心态也会障碍我们去进一步的求法。像善财童子这样一种啊，根性也很利的，然后福报也很深厚的正式发了菩提心的人，像这样也是到处求菩萨行，到处求修持菩萨行的方式。所以如果他没有这样一种辛辛苦苦的五十啊三个一十三十五三个三十或者一百一个四个三十四的话，可能他也不一定一生当中能够圆满这样成佛功德。就是因为就是说是永远不满足，所以说呢就像在那话到处学修，照就到处就说去学习能够驱逐菩萨行的方法。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恭敬，通过这样一种苦行，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良好的心态，所以最后得到了一些真实的窍诀。此处呢还是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历历学修菩萨行，请圣者开示。弥勒菩萨答言：善男子，你以为善知识所摄受，那么就是说是首先赞叹他说已经拜见了很多善知识，已经被善知识所受受过了啊，所以说具有功德，应该啊知道以下的修行的方式。何以故？善男子，菩提心乃诸佛法之根本，又有种子。那么就是说是弥勒菩萨告诉他的时候，首先是给他介绍了这个菩提心的殊胜功德，让他对这样一种殊胜的菩提心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境界。他就说菩提心呢是一切诸一切佛法的根本呢， 有如种子一样。那么如果有了种子，它在后面结果了。所以说呢，如果是这个有了菩提心的这个种子，一切佛法都可以以此而开花结果。所以如果是当时佛陀没在相续当中修炼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有后面的菩萨道呢？也怎么可能在菩萨道的时候结缘这么多众生，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通过菩萨道圆满成佛之后呢，给众生宣讲了这么殊胜的妙法，然后呢宣讲妙法呢，就说是我们现在也是有机缘来学习殊胜的这佛法。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佛陀当时他要成佛，或者就是说他说法利益众生，当时的直接说话和现在我们的这些间接说话，都是因为佛陀当时有菩提心才获得的。那么现在我们相续当中如果有菩提心呢，以这个菩提心为种子，我们不间断的修持菩萨行，最后在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也和其他众生结缘结善缘，然后最后我们成佛，成佛之后呢讲解正法，然后再把这些正法逐渐给其他的众生这样去扩散，也能够利益很多众生。所以一切自他众生的所有的安乐，所有一些佛法的获得，全都是从菩提心的种子而获得的。所以菩提心的的确确就像种子一样，可令一切众生善法增上，有如良田。那么就说良田呢，它可以让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增上的。那么这个田呢有两种，一个是良田，一个是劣田。那么如果是一般的这个田呢，种下去的种子它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庄稼长得很好，比如盐碱地啊，比如说或者非常干涸的土地啊，它不一定能够让这个种子好好的生长。那么如果是个良田呢，它就能够让这个种子长得很好。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啊就像良田一样，可令一切众生善法增上。那么如果众生他以菩提心，他把这个善法种在菩提心的良田当中，那么他的善根就逐渐再增上，就像前面我们刚讲一样，他就是说迅猛的发展，他可以就是说增长无数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众生的善法，如果依靠了这样一种良田的菩提心啊，众生的善法就会迅猛增上。一切有情赖以生存，故大地。大地呢是一切有情一切的这样一种树木山川的一指之处，所以一切的这样一种有情都是依靠大地而生存的，一切的无情的这些庄稼等也是依靠大地而就生长的。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呢就如大地一样，一切有情呢赖以生存。佛陀呢依靠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修炼成就的殊胜的佛果。那么然后呢就是告诉众生修持菩萨心的方式。而且呢菩萨他在有了菩提心之后呢，在我们在第三品的时候会讲，他会发愿成为大地啊，发愿成为桥梁啊，发愿成为药啊，发愿成为其他的这些让众生得以生存的因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菩提心，它也是能够让有情修行善法，然后通过善法来得以安乐，能真正杜绝一切贫困，故如多闻天子。多闻天子的财富非常的广大啊，非常多。所以说呢，多闻天子他是不会有财富方面的贫困的。也就是说呢，这样菩提心呢也是犹如多闻天子一样，能够杜绝一切贫困。杜绝一切贫困呢，从两方面都可以讲。一个方面是从财富方面的、世间方面的贫困。那么如果我们修菩提心，菩提心是个非常广大非常清净的善法，所以说如果这个菩提心的里面的这些善法成熟一点点的话，都完全能够在整个世间当中不会有丝毫贫困的。所以像这样修菩提心的人，福报非常广大的缘故，绝对不会遭遇财富的贫困。然后菩提心的这个法呢，也能够完全呢消尽心中的贫困，就没有正法的贫困，比如没有布施啊，没有持戒啊，没有安忍啊等等这方面的贫困呢，菩提心的功德也完全可以消尽啊。这个方面就是如多闻天王一样，能圆满护持一切菩萨，故如父亲。父亲他就说是能够好好的保护他的儿子，能够保护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儿女等等。那么就是说菩提心呢就犹如父亲一样，能够圆满的护持一切菩萨。怎么护持菩萨呢？就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要就是说是不倦的增长的话，他都是菩提心来让他就是逐渐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菩提心呢就让他逐渐的获得一些菩萨功德。所以好像父亲保护儿子一样，菩提心呢也能够圆满护持一些菩萨，就像这样的话，从凡夫到圣地，从圣地到佛果，都是菩提心的殊胜功德。如果中间缺少了菩提心的护持，菩萨呢也会如果没有登地的话，他也会从菩萨道当中就退堕的。但是呢，就因为有了菩提心的缘故，有了菩提心的护持的缘故，这个菩萨就可以顺利的成为殊胜的菩萨，最终可以成佛。 能真实承办诸事，如啊，故如摩尼宝王。摩尼宝王呢，他可以承办一切的事情，啊，可以让众生满足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愿望、出兵啊等等的功德。所以呢，菩提心呢，也犹如摩尼宝王一样，能够真实的成就一切的诸事，在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善法的成就，还有在俗世间的所有善法的成就，都依靠菩提心完全可以成本。能满足一些心愿，故如妙品。妙品呢，啊，就说是它也是源源不断的在妙品当中可以出现一切的所欲之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菩提心也有如妙品一样，能够满足众生的一切心愿。所有的心愿都是因为修菩提心可以完全成遍。菩提心具有此等及其余千百万无量无边地，这个中间又还有很多很多，125种嘛，多少种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所以现在就没有讲完。我们就可以看《华严经》当中有一段经文是专门讲这个的。像这样的话，就其余的千百万种无量无边的利益，其中有详细的叙述。那么这个呢，就以上就讲了这样一种菩提心，他就说是在此处没有宣讲了，在其他地方可以去参阅。第二个课办呢，特殊功德分三：一、分类；二、本体之差别；三、功德之差别。首先讲第一分类。略摄菩提心，当自有二种：愿求菩提心，取行菩提心。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菩提心的分类呢，在此处分了两种。当然呢，就是说还有从22种啊，从4种啊等等讲。我们在学后面，我们在学第二品忏悔罪业啊，它前面一个总说啊，前面总说的时候呢，对于22种菩提心啊，对于4种菩提心、2种菩提心，像这样的话都有这样一种案例，都有宣讲的。那么此处呢，我们就是讲这个。菩提心分类略摄菩提心呢，当自有二种。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有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当中呢，有两种，一个是愿求菩提心，一个是取行菩提。也就是说，在世俗菩提心当中，一个叫愿菩提心，一个叫行菩提心。那么什么是愿菩提心，什么是行菩提心呢？那么后面还要讲，但此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愿菩提心就是发愿成佛。发愿成佛，像这样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愿成佛，这种发愿呢，就是叫做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呢，就是讲发了愿之后，为了就说是让众生获得利益，为了让自己成佛，真实去行持这样一种六度万行，这叫行菩提心。所以说也有一种说法，愿菩提心呢，它直接是愿的是佛果，行菩提心呢，它主要是六度。因为就是说愿菩提心它主要是为了度啊众生而成佛的嘛，像这样所以说它也是原佛果方面呢有一种需求。那么第二个去行菩提心呢，是发了这个成佛心之后，那么必须要实践什么呢？实践六度万行。所以说去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当中它主要是通过行为，通过因地的这些六度等行为可以成就的。所以说它的所愿呢，是主要是六度等修法，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讲法。我们一定要明确归纳起来，菩提心有两种，也就是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那么我们要知道呢，归纳起来菩提心有两种。那么此处归纳的时候都是世俗菩提心，都是世俗菩提。世俗菩提心分了两种，就是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就是说是真正的从其他地方讲是分了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嘛，现在有分两种，然后世俗菩提心当中呢，分了愿和行两种。如《华严经》中说，任何众生为无上菩提而发愿亦稀罕，与之相比，为无上菩提而行持更为稀罕。也是引用《华严经》的讲法。那么任何众生为了无上菩提而发愿，就为了获得无上菩提发愿成佛，这个很稀罕的。和这个相比呢，为无上菩提而行持，因为发愿呢就是要简单一点，但是呢如果说是发了愿之后呢，你怎么样才能到达这样一种所发愿之处，那么就为了获得无上菩提而行持种种的苦行，行持种种的菩萨道，这个是更为稀罕的。所以这个经典当中就讲到了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它的这样一种来源，它是有校正的啊。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多年里不赞叹八些将这个那去我们这辈
这辈子你做我做我修藏也做人我记真不够养那自己但把藏养送都记用但跟你走不得得往那月那去公司说等我生气气气的老我出刚给这群特级你玩中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得得得大不讲看命做个马都让东西的话那么原本那不生锈坚硬的却把学我这不总结了这的话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于去世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清楚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这个举止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纸那清晨你比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经的这对不这的地金样的经我真的不能送给农灯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教堂的样子的理解没做能跟你把基础给跟你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的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输红伴这个日本马色的红伴这个日本马色的红伴这个日本马色的红